我是爱沙尼亚公民。我以前和这个吴钊燮教授简单的交流过。我今天想问的问题是，第一是如果就是在特别是在今年民进党败选之后，可能趋势是民进党可能会变成一个台湾的永久在野党。那他的政治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很多。这样的话，台湾的一个趋势就是香港化。那吴教授在美国曾经作为大使，还有在立委会作为主委，据您的了解，美国可不可以接受台湾香港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就是据我的了解，就是台湾好像对欧洲联盟一直是一个空白。我上回也和吴教授谈到过，不论是就是说从欧洲联盟它的这个运作，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形成的一个对现在已经是27国的欧盟，它的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怎样，就是从不管是它的从欧洲议会到欧洲执委会，还有它的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研究机构，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它的这些东西，台湾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还有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倾向，就是说台湾好像也跟着美国唱和比较厉害，就是说他比较把这个好像叫欧债危机啊，好像在无限的放大。他们就是你也许都可以，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好像讨论欧债危机的严重性一般都是美国学者，哎，好像台湾的这些学者好像哎也跟着美国学者在那边唱和，好像欧债危机好像已经严重的，好像跟2007年以后那个金融风暴好像不相上下那种感觉。但是我想台湾的欧盟专家还有金融专家，他也有不少知识程度肯定都比我高出很多，但是好像都是在那边在唱说哎，欧债危机是多么的严重。
是，那您目前提出的第三个应该是您的评论啊，你前面提出两个问题了，那我们再收集一下现场的几个问题，我们再请吴教授来回答好不好。
我想请教那个我们的吴大使啊，这个美国他既然已经在亚太地区开始在部署军力了甚至把日本拉得更紧，那可是他应该也判断得出来马政府是越来越 shift， 把台湾越来越带向中国，那他到底，可是这一次的选举他又按住马英九的当选所以到底你的了解这个美国政府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看待台湾，他的台湾政策到底是什么，他是要把台湾拉进来他的美日安保这个防线呢，还是要把台湾推向中国？我不晓得您的理解是什么，谢谢。
还没有问题。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问题到底这是在联合国的这个决策里头旧金山合约里头谈到了一个台湾地位问题，那么这台湾地位到现在是一个未定论，为什么 中国明目张胆的中国大陆硬要把台湾列入是它的版图，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国际社会里头作何看法？啊，这一点呢，请教啊吴教授。
那么请吴教授回答。
这边已经收集了几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哈，我想我一一来回答了哈。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接不美国接不接受台湾香港化了哈？那我想，那个可能我们台湾的人民哈意志要比美国是不是接受来得重要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台湾的人民没有办法接受台湾一步一步的朝向那个香港化的这个方向来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要避免这个趋势哈持续下去了哈。啊，所以说现在马建户在走诶哈，好像是啊，有很多事情哈，好像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名誉人士，或者是那个我们的金老师所写的哈，金恒伟老师所写的一样，好像台湾现在看起来好像是1997年的香港的那种状况。那如果说看到这一种状况哈，哪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一定要顶住这个政府，不要再让它走偏了哈。那我想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好像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选赢，好像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台湾的民进党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能够把它给赢回来的话，哈，那如果和国民党安内部了哈，给国民党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哈，台湾不香港化也难呐。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检视一下，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有哪一些是需要改革的。而且我们未来的那个民进党的领导者，他也必须要去针对这件事情要努力去做了哈。啊，以前我们常常感慨了哈，啊，也被讥笑了哈，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党产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选举的时候就拿来做选举操作？为什么选完就忘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买票的这个问题，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我们都要再重复那一些我们之前所受过的这些伤害，而没有办法在选完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来去看我们的组织要怎么来健全化，或者是将来要怎么来做培训，能够把这个买票的事情给它给 root out， 把它给弄掉。啊，如果说这些涉及到我们台湾政治体制里面不公平的危及游戏规则的这些事情，我们能够一步又一步去做的话，我相信民进党要重新执政，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哈。如果说看一看这次总统选举买票，哇，大肆买票，啊，中南部的人上来台北都跟我们讲说买票有多严重了哈，或者是司法的体系有多偏了哈。万吉拉这个吴理培哈，你就感慨了哈，他为了一件啊，他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被这个司法体系已经拖了快四年了，啊，他的身心俱疲。可是李庆安这个污了这么多钱的，两个月就判他无罪，那这个司法有没有问题？的确是有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认定这些有问题的、这些伤害台湾民主的这些事情，一个一个去克服的话，我想民进党要重新执政，这些都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那同样的，如果说民进党没有办法重新执政的话，那台湾朝向香港化的这个那个道路上走也不足为奇了。那美国到底能不能接受？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了，它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去华府的时候，有些人很重要的这些人多支持我们台湾，甚至是有国务院的这些官员都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看看所有的那个政府里面，我跟以前你们台湾的关系多密切，我多支持你们台湾。可是美国的政府是一个 complex， 是一个很复杂体，对不对？国安会的官员如果说不挺台湾的话，国务院的这些官员要如何支持台湾？那个政策出来都还是对台湾不好的啦。那国会有很重要的这些人士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很挺我们的，包括今年520会来台湾的那个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哦，我若近排去吹吼，过啊南过啊金啊咧吼 ，Ambassador Wu 啊吼，你偌好都偌好吼，啊就支持咱的啊。啊，但是美国的国会就是美国三权分立之下的一部分而已，他们没有办法制定政策，他们只能够监督政府。但是如果说政府他所采取的方向是某一个方向的话，那我想国会他那个即使在支持台湾哈，对于那个整个政策的这个结果大概也很难去改变了哈。如果说看看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看法了哈，就是说美国如何看待现在台湾的政府不断向中国出过去哈，向中国那个游移过去的这种情势哈，大概可以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呢。第一种声音就是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让我们有所准备。那你们现在的透明度是不够的哈。那这个对我的利益可能会有所影响。除了我说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事情哈，我们没有向那个美国的官员有任何的透明化的这种作为之外了哈。像台湾的那个退役的将领跑到中国去跟中国的解放军将领打高尔夫啊、喝红酒这些事情哈，那甚至是有提到那个军事信心机制哈，那美国政府也是非常紧张的，他觉得说你们要做什么，要让我知道，让我有所准备。这是一方面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就是说，哦，台湾哈，台湾就是让我头痛不已的一个国家了。从1972年的时候，我要跟中国好的时候，你就是在中间的这个绊脚石啊，哈。所以到现在为止，台湾问题哈，只要台湾跟中国合起来的话，台湾就不再困扰我。那这个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思考的了哈。但是总体看起来哈。那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所采取的对台湾的政策哈，都还是在一个得过且过的情况之下。看看台湾的政府如果要跟中国好一点的话，无所谓，反正是你们两个都喜欢的。那我在2008年之后是有好几次机会到华府去了哈。那我到华府，或者是说在台湾跟 AIT 的官员见面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看看那个马英九政府这样子的那个走法哈。那接下来政治协议似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难道你们不关心啊？我们关心没有用啊！这个是你们台湾选举出来的一个总统啊，这个是经过民主程序的啊，上一次还得到快60%的选票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讲这个，我们还被糗一顿啊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追根究底，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台湾要避免。台湾像香港一样哈，那我们台湾不爱吵，香港呢一国两制之下的这个地区哈，我们台湾人民就要有这个觉醒。那这个觉醒不是我们在这边说要觉醒，而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台派的力量，必须要花很多的这些功夫，要用很多的这些时间去进行努力的游说，让大家都可以慢慢的了解到说，要选择民进党。未来台湾才有比较光明的这个机会了哈。那另外，刚刚美秀姐有提到说，那个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新部署哈，但是马英九的这个状况好像是刚好跟这个趋势是截然相反的哈。那到底美国心里面在想什么了哈？尤其是这一次选举，好像又是在帮助马英九，好像是鼓励马英九说：“啊，你赶紧鬼不要紧了哈，你这里起啊那样哈。”那这个给我们来讲哦，好像是一件很头大的事情哦。但是我们来观察美国的话哈，的确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担心的，就是美国它有很多国际的麻烦，它都必须要去处理。北韩的问题，现在是南中国海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又有伊朗的问题，阿富汗的战争还没打完，伊拉克一天到晚还出状况，然后接下来还有苏丹，他的南部还有委内瑞拉啊，给他的不断的挑战啊等等的，那这些问题都需要美国去分析，因此美国很多决策者都觉得说啊，现在马英九执政之下，好像两岸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的放心吗？哈，那最好不要再有麻烦啊。也有很多人啊，包括马政府，包括中国，都不断的去跟美国一些决策的官员灌输一些知识啊，就是说，你看一看啊，阿扁时代末期哈，那个乱糟糟的那个状况哈，阿扁马上就要回来，如果民进党赢的话，那美国跟中国之间哈是有50-60条的那个经常性的对话的管道，啊，跟我们民进党哦是0条啦，好啊，所以。 美国的耳朵里面听到的都是中国的，都是国民党的声音，那我们民进党就会吃很多的亏了啊！这个是为什么我在之前呢有提到说，我们要民进党要恢复驻美代表处，就是至少华府这边有一个民进党的一个权威的管道，可以在华府那边让美国政府、让美国的国会、让美国的智库界知道那个民进党的声音，否则像美国这样子的这个作为，只会撸来撸出去，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整体的这个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那个台湾地位未定的那中国政府的他的做法就是用学术的语言来讲，叫做 expansionism 叫做扩张主义了。那这个扩张主义就是认为说这个是我的地方，那个是我的地方，这我的礼拜来给他讲，那这样一块又一块的往外去扩张他自己的力量。那这种做法跟那个二次大战之后的那个德国纳粹德国的做法是很接近的。纳粹德国他的经济好，其他的国家经济乱糟糟，可是德国的经济好，然后他的军事又很强盛啊，所以他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很多的国家都是无法都给他懂啊，搞不了再爆发世界大战。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就是中国的经济好像是不断的壮大，而且他的军事不断的壮大，那他的这个扩张主义也是不断的在推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奥妙的一个局面，也是我很担心的一个局面啊，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另外一次大战一个爆发的一个前兆，就是看到中国现在的这个作为和他的样子跟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个作为和样子是很接近的了。那中国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有其他的国家不同意了，比如像那个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要求那个国务院的官员，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违背你美国政策的时候，你美国要去处理。我请他去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官员很坏，你们要搞那个公投啊，你们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你们这就是造成区域紧张啊什么等等的啊，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弄这个啊，所以我就准备了很长一个 list， 就是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搞我们，这个台湾要改成中国台湾，那个中华民国要改成中国台湾省，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等等的这些都是在欺负台湾的，这些都让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感受到任何的善意，而且会造成两岸紧张的。那你们这些都不管。那我们说我们要去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要用台湾的名义，阿林都可以卡破破掉。那你给我评评理，到底这个是什么道理了？那他们就很不高兴，就是说啊，这个台湾如果用台湾的名义申请这个要以主权国家的名义作为会员的这个组织的话，的会员的那个国际组织的话，这个跟我们美国的政策是不符的哈。那我就问他说啊，你到底？你嫌台湾嫌啥的啦？那我跟他们呛了几次，他们很生气。我说你们的国务院的那个 guideline 哈，这个那个指导原则了哈，给美国各部会的指导原则，就是说要称呼台湾呢哈啊，不管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哈，不管是称呼台湾的政府、台湾称呼台湾的人民，都应该称作台湾呢。比如说台湾的人民叫做台湾人民，那台湾的政府叫做台湾当局了哈啊。啊！你们要求美国政府各个单位称呼我们台湾称呼就称呼做台湾啊，阮台湾要叫阮台湾家己叫做台湾啊，都袂使啦哈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那种毅力，不断的去跟美国磨到最后，他们发现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这样子做，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不利的，而且对美国的这个利益也是不好的，也违背美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有关于两岸的这个政策哈。那我想美国的政府有可能才有可能来跟我们台湾做一些配合，然后来矫正说我们台湾隶属于中国的这些印象了哈。我想有关于台湾未定论这个东西哈，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好的啦。其实是好的比如说那个2008年的时候，那个之前的日本的代表斋藤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里面有提到说台湾地位未定，实际上这个是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说台湾未来要怎样来决定是要由你们台湾的人民来做决定，这个是善意的，而且是日本长期以来的这个政策。可是马政府他觉得不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什么是中华民国？就是包括那一大块的叫做中华民国的哈啊，所以马英九政府他的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导致那个连其他国家要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善意哈我们都给他给误解了。到最后有一些台北的那个外交界的这些那个外国的那个外交官在台湾跟我讲的，他们记得马英九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势力哈，在形容台日之间的关系，在马英九政府之下，就是一个对台湾非常友好的大使被他赶走了，那这个可以象征出来，就是说到底这个台湾未定论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我们要来怎么跟他们去怎么来思考其他的国家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些背景以及我们自己的看法。不过不管其他的国家怎样，我们台湾自己的地位是要由我们台湾人民的决定的。我不一定同意那个吕秀莲副总统他所讲的很多话或者是所做的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我跟他是站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民不断的在这边行使我们的权利的话，久而久之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地位，那这个地位是别人没有办法干涉的。所以他提出的九六共识的基本是这样子的。那以前我在陆委会或者是在驻美代表处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说你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拢该拼嘞，我拢该拼嘞。你看我们台湾选总统，总统就是主权的象征啊。我们台湾有国会，国会就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台湾有军队，我们台湾有自己的新台币，这个都是主权的象征。你外国啊外国你要来台湾你们的那个签证是要台湾给的，不是中国给的，这个都是主权的象征了。所以我们台湾的人民一定要自己认清，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如果是大家都有这个认知的话，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地位不是不确定的，在我们台湾人民的心目中，这个是千真万确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感谢。
那我们现场再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两个问题。
我要来参加今天这个会之前呢，有朋友问我说还是新民快乐会哈。我其实想讲，我袂使甲讲愤怒主义，唔知你这是什么经验哈。但是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讲，无这是晚上是什么？晚上这一系列活动是咩？台湾人要推杀、要遭吹哈，下一个阶段可以带领、感动、团结哈，台派啊，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哈。那我知道，其实大家检讨了很多说上一次这个总统大选这个民进党到底输在哪里啊，当然很多检讨。不过这个吴教授其实是娴熟不管是陆委会对中国或者对美这么重要，甚至对日这么娴熟这个领域。我没有不尊敬的意思，比如说现在是向技术官僚这么优秀技术官来求智慧本来应该是咱家己这细部民主化的过程爱去想爱去招吹，甚至自我推荐哈，伫台湾这个关键的时刻，到底有甚物人会使带领台湾走出这款的困境？确实是很多很大的困境哈。但我的忧虑是讲，伫过去这一个外月来，其实是无看到。平常心讲哈，要搁伫酝酿，无看到。所以足急足急的中间，那如果假设中国是很重要的因素啊，对美对日是很重要的因素，那从外开始往内看哈。一点是讲内政啊，外交，那么从外交事务从内看，就是台派的政治领袖哈，到底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们比较希望能够这个吴教授从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哈，为哈我们指出，甚至哈把它量化，有几个这样的条件跟特质哈，何况在招吹这中间哈是酝酿诶这个贵点哈，我有一个方向安尼哈，安尼谢谢。
谢谢，我们再一个问题好不好？好，两个，就这样。 哎，这位先，这位先。
啊，吴教授，两个问题哈。在讲这个，讲真侪，迄个美中台关系，但是日本占足重要，你有小可踏一条。啊，台湾甲日本啊，这个关系敢袂当啊，无扭票的，互咱对咱的耳朵边提起哦。第二个，对他都有踏一条。啊，民进党伫足低迷的时阵，蔡英文出来甲伊救起来。啊，最近有听声音讲。吴教授嘛，有可能出来这个党主席给他救起来吼。啊，今仔听你的话，我是真 convinced 是讲 you are the leader， 所以唔知道你会当 comment 一下呗。
好，那个先问一个问题。
大家平安，大家好。
好。
我要接你到顶礼拜吼，哦，我唔知影人来啦，啊，我。小姐记得我哦，听迄个网络的广播，我听陈顺老师讲啊足精彩啦吼，但是我无听完，赶紧要赶来吃哦，拄则嘛去洗一连，唔知影则较慢到。陈顺老师拄啊，我快点点点点，一个，咱台湾来建立一个这个中立国啦，像像瑞士啦，这甲我真讲，我几落年前我嘛定安尼讲吼。讲咧和平中立国，啊，卖挖美国，啊，卖挖日本，卖挖中国，好变做反冲国吼。啊，他袂讲，因阿咧相拍，拢咱做肉店啦，定定拢去人修理去啦。啊，拄只有咧讲咧台湾地位未定哦。我定定我有咧问啦，问讲台湾未定，台湾地位未定是日本放弃，是放弃台湾甲平和这两行连在吼。我就捌问过陈医生教授，我嘛敢问过哦，讲。你问干妈做，敢属于台湾的？因拢唔敢正面的答复啦。伊讲我啊，你即卖咧冲这个问题起来，敢那尻川咧咧，就要谈恋爱。伊讲哦，咱大家嘛捌做兵去金门妈做，啊嘛饮过迄个金门的高粱，哎呀，避不谈啦。我是讲哦，陈世文老师都要，咱要目标要行去，即个做台湾的，即变成一个。诶，都春水师还是春了瑞典啊？三面之家讲几多国，我打也无用吼。一中立国的这个脚步要行去，啊哪里咧？那呢？这个许咱嘛讲好清楚啊！你台湾甲平和是要个人去去和平独立国家一个啊？啊，金门妈祖都唔是属于台湾，你只要大家有虾米人会使甲我解释讲，金门妈祖是属于台湾的啊？台湾将来要变一个中立国，啊嘛包括金门妈祖下来，这个问题哦是爱面对啊。啊！大家拢避而不谈哦，一个变，因为
国民投票啦。
哦，我见你即摆一个答案，讲国民投票，对，我那会使啦吼。啊，但是你哪免哪杀啊？我这里陈老师看你，我讲讲先者。
好，多谢多谢。好，吴老师，请吴老师回答。
哦，有四个问题啦哈、哦。就是有关于那个民进党未来的领导人哈，我们台派的要怎么去期许了哈？那实际上我们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关注某一个人，哈，而不是去关注要有怎么样一个集体的力量了哈。啊，像我之前所感受到的哈，就是像蔡英文主席，我是很喜欢他，而且他之前也是我在陆委会的那个啊前任，他到行政院去之后也是我的长官，所以跟他的工作关系算起来是非常的密切。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压力、把所有的眼光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话，可能我 miss 掉很多事情，比如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怎么去建立这个领导的团队，可能是更重要的。除了这个主席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适合的这些人才，全部都要求这个主席全部纳入到他的决策体系里面了哈。啊，比如说之前我们啊听到有一些批评，就是说外交的这个决策。好像是只靠一个人，那这样子是绝对不够的。那我们知道说，之前在民进党政府里面服务过的，在国安团队服务过的，在外交团队服务过的，甚至是在陆委会服务过的这个人，也算不少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智慧没有办法 channel 到这个啊整个党的这个决策体系哈，这动也出现哈。够卡搞，可能我拉无法多了，所以这个体制的方面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将来我们更重要的是应该列出来， 就是民进党下一个阶段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比如说外交上面要怎么去克服，在两岸的议题上面要怎么去提出我们的看法，在内政上面有什么问题是我们要去解决的，建立台湾是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整体的政治环境，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priority 列出来之后，然后要求未来的那个党主席要一一的来去做了哈，那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不然那个看来看去哈，如果说我们只看一个人的话，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呐。哦，那我想过去这一段期间哈，那也有很多人不断的在讲说，我们的党跟那个 NGO 跟社团之间是不是关系已经不够密切了？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说这个是下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就应该督促民进党的主席以及他的那个社运部或者是社发部应该跟这些社团有更紧密的结合，让整个社会力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政党里面，或者是说至少民进党是跟整个社会力相结合的啦。我想那个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看法啦。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我非常赞成那个有关于日本的这个说法，就是日本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跟美国政府讲再多的话好像是他们的话不一定说听得下去啦，但是我们跟日本如果讲同样的话的时候，那可能美国政府就会听得下去啦。那有关于我这个是有一个经验的，就是那个有关于那个欧洲哈，是不是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这一件事情哈？哦，我那时候在陆委会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让它下去呢？所以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讲哈，然后到美国的时候也去讲哈。但是我讲的哈，我讲诶，刚才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录用了哈，啊，只有到那个第二次的时候哈，再去跟他们跑一圈的时候，再去跟他们讲同样事情的时候。他们讲说，哎，日本那个大使也来过，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样的，他们决定对这件事情采取比较严肃的方式来看待哈，啊，所以解除那个欧洲对中国的这个武器禁运哈，的确日本也下了很多的功夫。那如果说我们台湾能够跟日本哈采取其一步骤的话，在国际社会上面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力量展现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关于主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刚刚也回答了哈，就是说我哈还是一个人而已啦哈，啊，我家己一个哈，哪公有人要支持我啊，做个主席啊，哪公无哈都有一个很健全的这个体制的话哈，啊，这个做下来哈也是乱糟糟的。如果说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克服的话，算过来做主席哦，哎嘛给料的啦哈，所以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方法，较重要的啦，就是说我们发现民进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台湾的社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民进党去克服，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列下来，我们要求未来的民进党领导人针对这些问题一一去克服。啊，如果做得不好叫他下台，这样上紧啦，这样好不好？那另外就是有刚刚有关于那个金马的这个部分金门妈祖齁，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啦，比如说有一些马祖人齁，他要到美国去要去 AIT 申请签证齁，他的出生地是福建啊，都不爱好你啊，我爱着就衰啊，对不对啊，所以这都跟美国都要会北料啊。那的确金门妈祖齁是很多人就是说那时候毛泽东的一个策略啦齁，就是说金门妈祖让你那个蒋介石站着，然后让台湾跟中国之间齁会关系个割掉的了哈，那将来金门马祖的这个地位要怎么来处理哈？的确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我看在聊一会时，那马去金门去马祖呀哈，其实他们对台湾是没有认同的，他们对福建的认同程度哈，够他管。因足侪人哈，因足侪人，我去那个厦门啦，去福州呀，去买厝哈，啊买两间厝、三间厝的人足侪啦哈，啊休困就去一边啦哈。尤其是现在小三通开了之后，去那边都很方便，反而到台湾来是不方便。那他们想到什么，比如说缺水，他们说来跟中国要做什么，来跟中国要，所以跟我们台湾之间，虽然说我们政府投了很多志愿，但是跟台湾之间的那个感情的连接， 我看是有点不如他们跟福建之间的这个连结了哈。所以将来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好好来克服哈？那刚刚那个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所讲的哈，这个的确是一个啊很好的这个啊道理哈，就是说，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的事情如果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最后就是用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来加以解决了哈。那你刚刚也有提到那个陈老师啊所提的那个中立国的这个概念了哈。我想不管台湾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讨论的了哈。那要采取那个中立国的这个这种方向的时候哈，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两个国家，就好像美国跟中国之间，但是目前的那个困难呢哈，就是说中国对我们有敌意，但是我们需要的却是美国这边的帮忙了哈。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个中立的方式哈，那中国对我们的敌意又没有消失，那美国要给我们帮忙又被中立化了之后，那可能我们台湾的处境会更困难。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集思广益，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到我们台湾的最高利益哈。那包括说中立国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式哈，都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讨论的哈。那有关于缓冲，或者是说军事上设定要什么什么的区域哈，那这些通通都可以来讨论的哈。那今天我们在座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军事安全专家，就是陈彦生老师哈。那将来陈老师是不是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我们台湾的那个战略安全，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安全要如何来强化的这个问题？我在这边是高度的推荐。
好，感谢吴老师、吴教授的回答。我们先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一些讯息想跟各位宣布一下。那宣布完之后呢，我们再请吴教授再讲个两分钟的结语，好不好？好，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宣布一下一些重要的讯息。
各位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不好意思跟，首先我们非常谢谢吴大使这边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如果大家要报名下个礼拜三齁，下个礼拜二的愤怒猪演讲系列活动，我们主讲人是 Freddy 哦，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哦，一个闪灵的乐团的主唱哦，他如何来剖析我们年轻人对于这一切的想法哦，2012的选举啊，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走，我们应该要怎么建立自己的主权、自己的思想哦。那欢迎大家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电话报名，或者是可以来我们咖啡馆报名哈。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愤怒猪系列的活动，我们是不收取任何一个费用的哈。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捐款箱旁边哈，我们有摆我们这次愤怒猪系列活动的明信片，那希望大家哈可以拿回去，可以送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尤其是我们非常喜欢一些新鲜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一起跟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哦，让他们能够更了解。一般大家对于就是说，民进党可能他们一般很偏执的想法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激烈的那个党派哦，不是，我们是一个这么温和，我们都是用好好沟通的一个党派，让他们深入来了解，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影响什么，我们能够继续为台湾奋斗什么。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绿豆哦，我们有代销一些书籍，包含刚才吴大使有提到的哈，就是我们高维邦先生他在大陆所遭受的一些就是他掉入大陆的一些陷阱啊，他怎么样哦，从把金钱带过去以后身无分文的回来台湾，他把这些陷阱的部分都告诉大家。那我们后面就有摆放高维邦先生的书籍，欢迎大家可以选购。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愤怒猪系列齁，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绿豆网站上面，我们的音档都有放在我们的绿豆网站上面，那包括我们的逐字稿是由我们萧景文小姐来提供的哈，她非常辛苦，都熬夜在帮我们赶这个逐字稿哈，放在我们绿豆的网站上面，供大家可以下载。 这个声音还有我们的文字，希望大家可以推荐朋友上去看看我们绿豆株式会社的网站。会后我们有准备一些饮料齁，可以让大家享用。那不要忘记离开的时候齁，我们带一些明信片回去送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也拜托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绿豆咖啡馆。可以的话多带一些朋友过来走走，跟我们聊聊天，拉近我们的距离。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那我们请吴教授再帮我们做简单结语两分钟。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到这边也非常感谢凤卫兄给我的那个主持和介绍了齁。那尤其是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的陈思梦老师以及师母齁在这边辛苦的经营，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凝聚的一个地方齁，能够让我们在选举之后遭受这么样的打击之后，还能够大家来互相的讨论，看接下来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走会比较好一点齁。非常谢谢陈老师及师母齁。我想这些今天也特别谢谢在座的各位齁提供给我的这个意见让我能够再针对我刚刚所说的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思考。不过我个人齁，我的信念齁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说台湾就是属于我们台湾的，任何人都拿不走的。那只要有这个信念的话，我相信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让我们台湾更好，我们一定找得出方法出来。那接下来也要请大家一同来努力，让我们的台湾也当更加好。感谢大家，
谢谢吴钊燮教授啊，各位掌声鼓励，谢谢。那同时也要再度谢谢陈思梦老师以及绿豆工作室帮我们安排这么棒的场合。那欢迎各位下个礼拜继续回来这个演讲的场次，谢谢各位，谢谢。